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好，十八节，耶稣说这话的时候，有一个管会堂的来拜他，说：“我女儿刚才死了，求你去按手在她身上，她就必活了。”耶稣便起来跟着他去，门徒也跟了去。有一个女人我们先看这里哈，这个有一个管会堂的，我们知道就是雅鲁哈，在其他的福音书里有讲，就是雅鲁哈。那么他来拜耶稣，那感谢主，这是一个敬畏的态度哈，他来拜耶稣。他说他女儿刚刚死了，那么在路加福音第八章那里讲是快死了哈。那么大概整个的来看是他来的时候就快要死了，在路上的时候他已经死了。那么马太就把他简洁的讲，不要讲那么多，就是说他刚死了。那么求你去按手在他身上，他就必活了。不管是快要死了或者已经死了。那么当耶稣到的时候他是死了，总之呢他对耶稣有一些信心，说你去按手他就活了。哎呀，这个管会堂的是有信心，可是比起那个百夫长就还是不足啊。百夫长甚至说，耶稣你不必去，你吩咐一句就可以了。那我们都希望我们更有信心，不是迷信，也不是跟人家比赛哈，而是我们就是希望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对他有更完全的信靠。好，耶稣就去了，门徒也跟着去。好，在这个去的路上呢，发生了另外一个神迹。二十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来到耶稣背后摸他的衣裳坠子，因为他心里说，我只摸他衣裳就必痊愈。耶稣转过来看见他，就说，女儿放心，你的信救了你。从那时候女人就痊愈了。好了，这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因此我们在路加福音里面也看到，就是她耗尽了一切所有的，所以这个女人是一个穷人，她是一个病人又是一个穷人。那么这个病人呢，叫她身体也很不好，那么穷和病加心灵恐怕也不愉快，然后这种病呢又是不洁净的，所以她又觉得很丢脸，所以这个女人真是觉得非常难过啊。那我们知道，虽然这里没有记载，他是有信心，耶稣说他有信心，信道是从听道来的，他一定是听到关于耶稣的事情，也就是听到了福音，听到了道，他就有产生了信心。虽然他听的不多，他的信心也不竟然是正确的，但是也很不错了。他甚至跟那个管会堂的来比，恐怕他比管会堂的又还好一点。但是也有跟管会堂的一样的地方，管会堂的总还希望耶稣去摸一摸按手，事实上不需要的，耶稣连去都不必去，耶稣说一句话就会好。那么这个女人她也不需要摸耶稣的衣裳坠子，她只要她说我相信他一定能医好我就可以好。各位，是耶稣要医治人用，或者是去行神迹，各种神迹都可以行啊。那他什么时候要行什么样的神迹，甚至什么时候他不行，那是主的事，当然这照马可福音讲也是我们的事，耶稣家乡的人不信他就不能行神迹了啊，这是马可福音的记载。那我们看到这个女人她有信心，但信心还是不是完全，她觉得要摸到一个东西啊，就那个能力就会传到她身上，其实她连摸都不需要摸哈。这衣裳坠子呢，在民数记第15章38节那里就有讲了，就是是要把上帝的话呢放在袋子上，然后佩戴这个穗子呢，看见就遵行，就是反正就是随时随地都有上帝的话在我们身上，去看了就遵行。这本来是上帝的好意哈，但是呢后来这个也被耶稣责备了，就是法利赛人故意把这个做得很长，让人看到他们好敬虔啊，那就失去了原来的目的了哈。而在这里就是摸那个衣裳穗子，就是佩戴的经文，他想只要摸到就会好了。管会堂说只要你去摸我的女儿就会好了， 那我们甚至要说连摸都不需要摸，你信耶稣就可以了。那很感谢主，他这个很不完全的信心，耶稣就很好的安慰他，女儿放心啊，你的信救了你。那这也很有意思哈，我们应该是说你的信治好了你，但这里说救了你，我想就包括他的身体得医治，灵魂得拯救。你信了上帝，不是只有你身体得医治，有的时候身体也没有得医治，但你信了他，你又有永生，你灵魂得救，那是更重要的。那个时候他就痊愈了。好，这是路上发生的事情哈。那么然后23节，耶稣到了管会堂的家里，看见有吹手，有许多人乱嚷哈。这犹太人的这个丧礼呢，跟我们中国人也有点像哈，吹吹打打的哈，那么有一点闹哈，这都表示他们对上帝的信靠不够了。对上帝的信靠够，这些都应该丧礼是非常简单的，甚至不一定要是那么悲哀的，因为我们是有盼望的啊。那么在这里耶稣就是说，退去吧，这闺女不是死了，是睡了。他们就嗤笑他，可见他们也没有什么悲意哈。那当耶稣说不是死了是睡了是什么意思？那当这里是属灵的意思，圣经里面喜欢把神的儿女的死说成睡，那有两个含义。第一个，你既睡就会起来嘛，就是当我们死了，我们神的儿女，我们死了，我们不是永远不动了，我们还会起来的，复活的。那另外还有一个意思呢，睡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起来你精神会更好啊。我们睡了就是要让我们恢复体力嘛，所以起来会是一个更好的状况。用睡表示我们会复活，用睡表示复活以后会有一个更美的状况。还有第三个，我们也不会把死当作一个很恐怖的事，因为那是一种在主里面的安息，就好像拉撒路死了以后就在亚伯拉罕的怀里一样。我们是有意识的，各位，我们死了，基督死了以后不是没有意识的，我们是在主里面啊，只是我们的身体看起来，地上的身体看起来好像在睡着不动，实际上我们是在主里面，我们与主同在，我们完全有意识的哈。不过在这里呢，耶稣为了叫他复活，耶稣就提醒人，他好像是睡了一样，然后众人就被撵出去了。耶稣行神迹为什么不要人看呢？因为如果人的心没有预备好，看到神迹，就算真的暂时有点稀奇，他没有信，就跟法老一样，到最后会被定罪更厉害，就不要让他们被定罪的更厉害，就把他们赶出去。耶稣单独来行这神迹，拉着闺女的手，闺女便起来了。于是这风声传遍了那地方，传遍了那地方，我们还是觉得有点遗憾哈，就是事情传遍了，但是主的名有没有被人传遍和信靠呢？所有的神迹奇事，所有一切的事情，重点要在主被传开了，主被传扬了，那才是宝贵的哈。好，然后我们再看第27节哈。耶稣从那里往前走，有两个瞎子跟着他，喊着：“大卫的子孙，可怜我们吧。”耶稣进了房子，瞎子就来他跟前。耶稣说：“你们信我能做这事吗？”他们说：“主啊，我们信。”耶稣就摸他们的眼睛说：“照你们的信，给你们成全了吧。”他们的眼睛就开了。耶稣切切地嘱咐他们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叫人知道。”他们出去竟把他的名声传遍了那地方。好，耶稣医治两个瞎子哈，这两个瞎子是跟着他。我们讲过跟从有信靠的意思，有顺服的意思，那么这里一开始当然就是信靠，他信他才会跟着他喊嘛，他信他有这样的能力。那么在用大卫的子孙的时候，因为大卫的子孙在旧约圣经、新约圣经都有讲，好像有那种拯救者的意味，所以大卫的子孙可以把他大概等于是弥赛亚哈，是一个救主，应该有这个意思哈。当然这个我们不敢百分之百的确定哈，但是应该是有这样的意思哈。可怜，那么耶稣进了房子，这跟刚才那个管会堂女儿医治一样， 他没有要这样的神迹扩大被人看到，因为第一个就是看到不信罪更大，第二个看到的就信，常常也不是真的要信靠耶稣，只是要吃饼得饱一样，只是要看，只要经历一些肉体上刺激的事。耶稣不喜欢人这样做，等一下我们还会再讲哈，就是进到房子了，他们也算跟了一段时间呢。有的时候耶稣好像一直都不理人，好像在摆架子，其实不是，他就是希望我们有一个真的信心，百折不挠的信心，总是去找耶稣，耶稣不理也找他，就像迦南妇人也是一样，不好拿儿女的饼丢给狗吃，迦南妇人说不错，不管我们碰到什么事，甚至好像主不理我们，我们就继续寻求他，凭着信心。所以他们继续来，一直到了房子里了，你们信我能做吗？他说我们信啊，看起来好像是多余的，已经跟了这么久是信嘛，哎，我这么久不说话，你是不是还是信啊？我们还是信。那么耶稣摸他们眼睛，耶稣也不一定要摸眼睛哈，这些耶稣医病有的时候真是一句话就好了，有的时候摸眼睛，有的时候还要吐唾沫，还要和泥巴，还要叫他去洗，有的时候很麻烦，有的时候很快，各位，有的时候甚至不做。但是我们基督徒不管主怎么样来医治我们或者不医治我们，我们都信靠他，这才叫一个真的信哈。他们眼睛就开了，在诗篇146篇第8节，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人，耶和华喜爱义人。啊，旧约就有神迹奇事，不过开眼睛啊，那实在我们觉得更重要的是属灵的眼睛被打开，而不是肉体的眼睛。就好像在列王记下第6章哈，那个以利沙祷告，耶和华求你开着少年的眼目，叫他能看见。也像以弗所书第1章，保罗说求圣灵，求耶稣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啊，这个让我们真知道他，他照明我们心中的眼睛啊，让我们知道他的恩召是多么的丰富等等啊。我们求神开我们心中的眼睛，使我们总看到他话语的奇妙，看到恩典的丰富哈。哎，为什么他医好了他们不要叫人家知道呢？那么就是我刚刚讲的，耶稣不要跟随他的人来只是要吃饼得饱，只是要肉体的眼睛看见，只是要肉体舒服，耶稣要跟随他的人是全然的信靠他，不管我们的肉体怎么样，那才是一个真实的信。第32节，他们出去的时候，有人将鬼所附的一个哑巴带到耶稣跟前来，鬼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众人都稀奇，说在以色列中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好，这个事情啊，赶出一个哑巴鬼看起来是小事，但这件事所预兆的是很大的事，这表示神的国降临，天国的君王降临。在以赛亚书第35章第1节开始讲到说，当以色列人被掳回归以后，旷野和干旱之地会欢喜，沙漠会快乐，到处都有丰富的花和草，人会看到耶和华的荣耀，我们神的荣美。我们看到这个荣耀，看到这个荣美，还要我们使软弱的手坚壮，无力的膝稳固，胆怯的人可以刚强起来，不要惧怕，神会来拯救，会来报应。那这所有的现象里面有一个，就是瞎子会看见，聋子会开通，瘸子会跳跃，哑巴能歌唱，旷野有水。这在以赛亚书35章这一段哈，我们不是很熟悉，但是在其他地方哈，譬如说你要安慰安慰的我的百姓，譬如说在我的圣山上，这一切都不伤人不害物哈，有两次讲到在神的圣山上的美好。一个是以赛亚书11章讲到耶西的本会发出一条，那么这个神的仆人或者大卫的子孙会依靠圣灵来做事，那么就会有整个的圣山耶路撒冷或者神的国度会像当年的伊甸园一样，所有的都非常丰富，不伤人不害物，上帝所造的美善都再一次呈现出来。另外呢在以赛亚书的后面哈，就是对不起啊，以赛亚书的 65章17节也讲到新天新地的那个美善。那我们比较熟悉的，比较不熟悉的是以赛亚书35章那里，但是那里跟很多地方一样，就是神的国降临，圣灵的工作，大卫的子孙临到，这都是在讲末后的日子，也就是我们今天所经历的日子，包括我们今天在这里所经历的日子。当圣灵降临下来以后，从耶路撒冷、撒玛利亚、犹大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从五旬节那个时候开始，神就一再工作。对，我承认，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不感觉到这样的工作。我承认，在很多时候、很多地方，我们感觉到我们教会很软弱，我们个人也很软弱，是荒凉的。但记得我们刚刚看到的以赛亚书35章，沙漠要欢喜快乐。这个罪恶悲哀痛苦的时代，个人也好，团体也好，都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因为圣灵的工作，也是因着神的仆人传扬跟随耶稣基督的十字架，传扬跟随接受圣灵的带领，我们能做奇妙的事。不要把这个鬼附的人被赶出去哑巴说话当做一件小事，这是耶稣所有工作里面的一个彰显。那个彰显，有人在这里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那么可是他们听过这样的事，那么这样的事在耶稣所有的工作里面都显出，这真是那要来到世界上做王的先知。那其实说他先知当然还是太小了，他就是那个王哈。那他是这样做，他以后的门徒也要这样做，而且做更大的事情。好，我们也很遗憾，在这么伟大的事情里面，我们也看到那些顽梗不肯悔改的人，他们说他是靠着鬼王赶鬼，这实实在在是一个神迹。当这个神迹实实在在不能否认的时候，他们还是要想办法污蔑这个神迹，说这是真的，不过他是靠着鬼王。哎呀，人如果心硬，我们就真是没办法了，看到神迹还要说这是诡计，这是很可怕的事。所以这种就叫做不能赦免的罪，你明明知道这是神的作为，你故意的抗拒他。35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在会堂里教训人，宣讲天国的福音，有医治各样的疾病，他看见许多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耶稣在各地工作，各城各乡会堂里教训人。耶稣的工作就是走遍各地，你看到他真的走遍各地哈，在各地干什么呢？第一个是教训，第二个是传讲。那么有人说教训好像是教导基督徒，传讲好像对非基督徒，那么然后呢医病，这好像是社会服务。其实这三个意思是一样的，就是上帝的福音，当他在教导的时候，里面有宣讲，宣讲有教导。我们基督徒从来不是不需要听到最简单的福音，基督徒常常需要听到最简单的福音，甚至我们随时需要，因为最简单的福音也是我们最后要到天国所唱的那个荣耀的歌，就是道成肉身，就是神在永恒中对我们的计划的拯救。我觉得我们不要分耶稣哪些话是对非基督徒讲的，哪些话是对基督徒讲的，有些地方好像可以这样分，但是我们要知道耶稣所讲的话是所有人一字一句都要听的。也许有一些先后，也许有一些教导的方式，不过耶稣的教导和传讲哈都一样。教训个人就是在宣扬天国的福音，宣扬天国的福音就告诉我们神的国已经来到，神的国借着福音来到，我们需要的就是悔改接受它。这个天国的福音到今天都还在宣扬，因为天国还没有完全的临到，但是已经借着福音和圣灵的大能在我们当中，包括在你的家里，包括在我的家里，包括在我们的身上。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因为神的国不是人所能见的，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神的国就是圣灵运行的地方，神的国就是我们顺服耶稣基督的地方。个人团体都是一样，在这种顺服上帝大能彰显的时候，最最重要的是我们灵魂悔改信耶稣归向神，但是不是没有身体上的改变。在很多时候身体上的改变是要等到将来，但是不是在今生没有。因此我很希望 在今天教会里面，我们仍然能够看到神迹奇事。这个神迹奇事不一定限于就是按手祷告病好，这个神迹奇事也包括神借着近前的医生吃药看病打针好。各位，我不是故意把这个神迹把它淡化好，其实都是神的作为，但是我们真需要看到。而且如果在当时哈，在大卫的子孙在那个地方，就是以色列那个地方，这么需要听到福音，这么需要听到上帝的话，这么需要医治，今天也是一样。注意，这个地方不是在推罗西顿，这个地方不是在中国，这个地方不是在非洲，这个地方是那牛奶与蜜之地，是上帝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地方，是那迦南美地，是那圣地，是那属于上帝的地方。那个地方有一个地方叫锡安山耶路撒冷，是传统的习惯认为耶和华所住的地方。就是我刚刚讲的，基督徒跟非基督徒一样需要听到福音，神的子民跟外邦人一样需要听到天国的福音，一样需要悔改，一样需要被医治。就实际上来说，神的国度，神的儿女不是从肉身来分的，你的血统是什么，你曾经经历过什么，包括你受过洗，那都不表证你就是神的儿女。神的儿女是圣灵在你里面的工作。那因此我们再一次希望神的工作在教会内教会外都 展开来。他看到这些人他就怜悯，哎，也求主怜悯啊。各位，我们很多人都有很多的大志，要去服侍上帝，要做宣教士，要短宣长宣，教会里面要服侍。那么如果不是靠着圣灵的大能，你迟早就灰心了，迟早就累了，迟早就做不下去了，迟早哈，你看到许多的人不是怜悯而是退缩，看到许多人是累是害怕，而不是主动的想要去帮助。我做牧师我充分知道这一点。这各位，很多时候我要求主怜悯，我在教会里我一看到这有精神病的，这个是哇有什么样难处的，我就想躲因为实在要花很多时间。而一看到这个人从来只是会解决问题的，不是制造问题的，就很喜欢。可是亲爱弟兄姐妹，如果在台中这个地方没有病人，那么荣中的医生不是都要失业了吗？我们不是为了要怕失业所以希望大家都生病，如同我们不应该是棺材店老板希望大家都死了好有生意做，我们不是这样。但是我们的确，如果我们看到身边有很多需要的人，我们需要有两个反应，一个就是怜悯，一个就是我们去帮助，就是心情上的怜悯，然后行动上的心情上怜悯和行动上帮助。第二个就是要靠着圣灵，这两个不能分开的。你没有圣灵，你的怜悯是虚假的；你没有圣灵，你的帮助是短暂的。那耶稣怜悯他们，因为他在耶稣讲过，我赶鬼是靠着神的灵感，连耶稣工作都是靠着圣灵。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彼得也有讲这样的道，他各地都是靠着圣灵来工作。各位不能靠自己来做，靠自己就糟糕了。然后他看到这些人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好，这句话也适用在你们教会，也适用在我们身上。我们一旦没有牧人，我们就都困苦流离。我们真是求神帮助哈。羊没有牧人就困苦流离，他来这里不是就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吗？他不仅是好牧人为羊舍命的，他也要使其他，也要让这些羊群里面产生牧人来牧养那些流离失所的人。一定要为牧人祷告，也为自己来祷告。我很稀奇啊，他们困苦流离，照上面来讲哈，这群人的情形不是困苦流离。你看到一个病人，一个肺病也好，心脏病也好，你看到他，你不会说他在困苦流离，对不对？你会说他身体可能很痛。 你看到一个人，你对一个人传讲福音哈，传讲教训人传天国的福音，你也很难看到他是困苦流离。哎，真的，原来生病的人、有罪的人、没有福音的人，一个是苦，一个是流离。我想苦是身心的苦，流离就是没有安定的地方。那我想在现在有这个精神方面的弟兄姐妹，这个问题也是一样的沉重真实，就那个心好像定不下来一样，困苦流离的，没有一个人在引导。那老实说，我觉得全世界人都是一样，如果没有信靠上帝，甚至信靠耶稣的人不知道谦卑的跟随十字架，你也是没有方向的。你就算赢得赚得全世界，你是在困苦流离的。不是我们台湾现在大家觉得好像何处何从有点乱哈，其实全世界都是一样。那需要福音没有错，需要耶稣没有错，需要圣灵没有错，需要靠着圣灵忠于耶稣传扬福音的牧人。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